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执事福音各派教派对执事的职务和职能未能达成一致，例如在圣公会和卫理公会中，执事虽然不属于正式的神父，但是他们仍然有牧师的头衔，因为执事有权传道并负责管理会众。执事需要参加某些课程并通过考试。再来，还有在罗马天主教会中，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将永久执事定义为教会等级制度中的一个合理的职位。这个人并不是平信徒。永久的执事通常有世俗的工作，并且可以结婚。还有一种是过渡的执事，指的是即将被任命为神父的男子。作为神学院的学生，这个人通常在被任命为神父之前一年被委任为执事。我们之前看到了其中两个教派，让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教派。另一方面，在非圣公会教会或许除了路德宗以外，执事的职责因此不属于牧职。这个执事他不讲道，至少讲道的责任不被视为执事职责的一部分。在长老会中，这个人只负责会众的世俗事务，而在诚信会和公理会中，这个人并不受此限制，而是以合格的顾问的身份协助牧师全面的监督教会的属灵事务。然而，这个人不是个传道人。如果他有能力造就会众的话，并在某一个时刻讲道，这个执事他这么做并不是出于执事的职务。新约中关于执事职务的记载非常的有限，因而教会难以明确详细的指出执事的角色和具体的责任。教会中的理事会一般是由一群富有智慧、经验和敬虔的人组成的，他们对牧师和教会是绝对忠诚，并真诚地认识到他们与牧师和教会的真正关系。他们了解理事会的职责，以及具备胜任这些职责的资格，无疑是牧师和教会的坚强后盾。因此，他们因其工作的缘故配得受到高度的尊重。 如果牧师不必管理教会那样管理他的执事，而是可以信赖他们的合作，那么他们明智的建议会让牧师更加的坚强，并因他们个人的同情而感到欣喜。接下来我们将研究执事这个词，这个词可能是一个动词，也可能是一个名词。我们将首先来学习执事这个动词。我们现在将要学习希腊文 diakonio， 也就是动词。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有服侍，这是一般的用法，指任何一种的服侍。例如有天使服侍耶稣，能够在福音书里头找到。再来我们也看到人子服侍人，马太福音20章28节，他来不是要来受服侍，乃是要服侍。再来另一个解释是帮助支持某人，可以在马太福音25章44节找到。另一个例子就是马大一心认为需要为迎接主做好准备而忙碌不已，路加福音第10章40节。再来这个词这个动词也能够在路加福音22章27节，君王在宴席上服侍臣仆。继续看一下这个动词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七位弟兄被选出来，负责向他们当中的希腊化的犹太寡妇分发救济品。再来提摩太和以拉都是服侍使徒保罗的两人，以及阿尼瑟佛在以弗所基于使徒保罗的服侍，保罗本身也服侍哥林多教会，这教会被视为基督的书信是借着保罗的服侍写成的。保罗一行人将外邦教会所托付的捐款送交给耶路撒冷的贫穷圣徒，再来也指耶稣的一般跟随者，也是服侍耶稣的人。例如我们能够在约翰福音书里头找到的，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因此这个动词的核心含义清楚地强调了从属身份服侍地位更高的人， 这个词被翻译成不同的词句，例如伺候、服侍、管理，甚至做执事。再来，我们也再次看再来我们看名词 diaconia 的意思，主要意思是服侍、服务、侍奉、援助、帮助、提供需要、做帮手、负责行政事务等等。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七节和二十五节的 diaconia 是特别的用法，指先知和使徒之执事。彼得在彼得在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十七节提及加略人犹太曾一度与他们同担使徒的职分，他本来列在我们属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上得了一份。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立份。这位份犹太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在这个情况下，服侍和使徒的职分在一个人的身上体现。再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巴拿巴和扫罗在办完了他们功绩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亚。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功绩的事，也就是 diaconia，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着马可的约翰同去。再来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在写给他在米利都遇见的以弗所长老中书信这样的写道，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diaconia，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后来也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九节，保罗在抵达耶路撒冷这样的写道，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之所行之事一一述说了。保罗在写给罗马弟兄的书信中说他尊重他的职分。再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五节中写道，执事也就是 diaconia 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史蒂凡一家人配得特别的尊荣，他们不仅仅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也就是 diaconia 圣徒为念。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五节。再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说说神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 diaconia 赐了给保罗，并且受了这个职分，这个 diaconia 就不上胆。他是这样的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写到的。再来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中，保罗说基督赐给他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他很高兴，也很感谢神，因为神以他为中心，派保罗服侍 Diakonia， 他服侍神，赐给他做外邦人使徒的职分。他在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吩咐哥罗西的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Diakonia。在这里，他劝告提摩太传达他，并且他劝告提摩太做传道的功夫，尽他的职分。这里能够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五节找到。最后，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看到了一个关于天使在现今福音时代的职分。天使岂不是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我们看到服役与 Diakonia 有关系。再来所以我们看到名词 Diakonia 的在圣经里头出现的语境。再来另一个名词 Diakonos， 这指的是 Diakonia， 也就是服侍、服务、侍奉、协助、帮助、需要提供的个人。 Diakonos 出现在新约28处经文，福音有8次，使徒行传连一次都没有，保罗书信中出现了20次，但是在彼得书、雅各书、约翰书、犹大书以及启示录均未提供其用法的例子，也没有用同源名词或动词的例子。在福音书里Diakonos 被翻译为用人、使唤的人和服侍的人。在使徒书信中，这 Diakonos 被翻译为用人、执事、女执事、差役、仆人等。在这些经文里多处出现动词或指人或事物的名词，这个词只有5次被翻译成与教会中的执事职务 Diakone 相关。这五个例子除了腓立比书一章一节之外，都出现在提摩太书三章八到十二节，其中阐述了执事的资格。再来我们看一下该术语的一些应用例子。这些例子既有趣也富有启发性。第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二章五节，迦拿婚宴上的佣人就是当时提供服务的人。我们这样的读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用人这里是所以我们在这节经文看到这个词用人。再来第九节补充说明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 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这个词用人。再来马太福音22章13节，我们这样读到，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所以在这节我们看到那个词是使唤的人，使唤的人。马太和马可都记载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里的词是用人。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中也将这句话应用在他的门徒身上，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的词是服侍。保罗在罗马书13章4节中论到民事长官，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这里的词是用人。再来我们翻到罗马书15章第8节，在这里保罗毫不犹豫地称基督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的执事，这里的词是执事。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明所应许列祖的话。这里的词执事是 diakonos， 这词也被用在基督身上。再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3章5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领导，你们相信。这里保罗和亚波罗他们都是执事。在哥林多后书3章6节，保罗这样写道，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意或意为圣灵是叫人活的。所以这里的词是执事。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中，保罗反驳那些挑战他权力的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 diakonos 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他是在这里他说他是基督的仆人 diakonos。 保罗继续提到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他这样的写道，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的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 diakonos 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里我们看到了 diakonos， 也就是差役这个词，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中，保罗说他作为福音的执事 diakonos，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 道上恒心，根基坚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的，也就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所以这个执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例子都不是有关教会里头执事的，甚至耶稣也被称为执事，也就是在罗马书15:8的。在保罗书信以及在福音书里所记载基督的话中，都没有提到被称为执事的教会职务。在所有的这些经文中，该执事泛指服侍或侍奉的人。保罗啊，亚波罗，提摩太和基督都不是任何教会的执事。当主斥责12门徒不洁净不圣洁的野心，说要做首领的时候，要在他们里头为大的，倒要服侍人，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会否定这一点。再来，那么哥罗西的推基古和以巴佛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担任过这个职务呢？关于推基古，保罗在以弗所书6:21这样的写道：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这里的词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这里我们看到了忠心的侍奉这个词，侍奉。关于后者，哥罗西书1:7这样读到：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的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这里执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和合本和其他主要的译本都不认为这些担任执事这些人担任执事的职务。圣经版本将侍奉或执事一词翻译为表示服侍的通用术语，而不是官方的职务。据我所知道，没有人认为这两个弟兄，也就是推基古和以巴腓这两人没有人认为这两个兄弟是正式的教会执事。再来我们看一下菲比的例子，支持了新约圣经中存在女执事职务的观点。大家翻到罗马书16:1，我们这样的读到：罗马书16:1，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这里女执事是 diacono。 不同的中文译本，如和合本和当代译本使用了女执事这译法。而和合本修订版与新译本则将Diakonos 这个词译为执事。有趣的是希腊词字典将这个词分为阴性和阳性两种。 有趣的是，希腊词将这个词分为阴性和阳性两种，这被用来作为理由认为执事职务包括男执事和女执事。执事 diakonos 这一词可能指的是执事的职位，因此这个词适用于执事，也适用于适用于男执事，也适用于女执事。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菲比不仅仅是一名执事，而且是一名教会的执事，这有力地表明他担任这执事的职务。再来，经文也提到教会，经文也提到教会执事的职务。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三节列出了执事的必备资格，然而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些执事职能的资料。这些职能的性质主要取决于该词的含义和用法。此外，由于执事的职能与其资格密切相关，因此职能的性质也取决于资格的规定。让我们看一下执事的资格。第一，就是他们必须是端庄的。特伦奇说，被译为端庄的希腊词展现的优雅和尊严并非来自世俗的赋予，而是源于他属天的身份。这人不仅令人尊重，更使人敬畏，甚至敬拜。这是特伦奇所说的。再来，这个词很难被翻译成中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值得尊敬、有荣誉的、叫人敬畏的人。因此，执事应当是圣洁的人，他的言行与品格不仅应赢得他人的尊重，更要激发人对其职分的敬畏。这是耶稣基督教会的职务，主和他的教会因执事端庄的行为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会众必须在选举执事时谨慎。再来，第二个执事的资格是他们不一口二舌，执事他们在说话的时候不应该含糊其辞，也不应该让人感到疑惑。他们必须在言语上信实可靠。再来，另一个资格是他们不好喝酒。换言之，在这个饮酒成风、沉溺酒精的时代，他们必须保持节制。 他们不好喝酒，我们可以参见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这是整个教会的规则化，那么执事岂不要应该如此行吗？岂不更应该如此行吗？我们的教会的执事应当戒酒。再来，执事他们不贪不义之财，他们不可是一个贪婪的人。再来，执事他们也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是有信心的人，并且拥有无愧的良心，以此作为信仰和福音真理的根基。他们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和基督教教义来展示自己的信仰，从而证明信仰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条信，不是以从而证明信仰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信条，更是生活中实际的力量。再来，这些执事他们在就职之前必须先受到试验，他们必须接受查验，他们应该没有可责之处，才能担任执事的职务。被译为没有可责之处的希腊文在保罗书信中出现了五次，也被译为无可责备、无可指责。我们引述特伦奇大教主的话，他这样的说道，今后圣约翰解释说，所谓的无可指责，不仅是指一个人被证明无罪，更是说这个人根本没有被人提出任何指控，这不是主观的印象，而是客观的事实。因此，这与做监督的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的要求是相似的。其他资格，其他做执事的资格，涉及他们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这意味着他们是可敬的一家之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二节这样读到，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这意味着性的纯洁、婚姻圣洁和安定有序的家庭。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总之，执事必须品格高尚，体现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世俗的人。他不沉迷于世俗的事物，也不沉迷于金钱。他们受到群体的尊重，他们没有给人留下批评乱顿的把柄，他们有智慧，他们忍耐，他们 有恩慈，他们被家人认可的，他们是被家人认可的一家之主。使徒选立执事，不是看他这一，不是看一个人的能力，不是看这个人的抱负或这个人的名声，而是从教会弟兄中精心挑选出来最合适担任该职务责任的人。新约虽然没有具体的描述执事的责任的职责，但我们能够通过 diakonos 执事一词的含义，其在新约中的用法，以及使徒保罗对执事资格的规定，推断出他们的职责。如果说奴仆强调的是一种奴役关系，那么执事 diakonos 则更多强调服事的行动，而非一种身份关系。换句话说，执事更代表一种仆人的工作职责，而不是地位上的隶属。因此，在教会的服事中，执事可视为牧师的助手。然而，由于教会本身的圣洁性，执事的职分也必须被分别为圣，并具崇高意义，因为执事是教会的仆人。执事的个人品格应该与教会的尊严相符，并维护教会的尊严。执事支持并协助牧师和长老的工作。牧师是教会的监督，牧师全面负责教会的一切事务，但执事则是从教会最优秀的成员中挑出来，协助牧师一起管理教会的事工。通常执事在教会中负责救济分配教会财务，慈善捐款，管理财务以及日常的事务。这样一来，牧师便能够更加专注于研读圣经和为教会祷告。执事也协助牧师主持圣餐，这要求执事被圣灵充满和富有智慧。执事必须是教会中受人尊敬，必须具有智慧并尽虔行事的人。执事必须与牧师同工，并在之前提到的各个方面服侍教会。身为执事的必须是最高基督徒品格的人，会众应该因执事所承担的神圣职分，而非因个人的元素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执事的家人必须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共同成长。 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因为善作指示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愿我们的神赐恩典给我们的指示，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